今天上架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我看一下哦，10月，我刚刚是国庆耶，10月10号，
哎，真的耶。
但你以为我们要做国庆特辑吗？当然是没有，
没有。
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个上一集，我们录制完的前几天，大概是10月2号晚上，
嗯，
就是各位听到这一集的前一个礼拜六，这天晚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晚上，发生很多很重要的大事情。
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去露营。
对对，我们出国，
哎、欸，
我们去苗栗国，
对，去苗栗国。这个身为，其实我们就是本公司团队成员好像比较少，然后应该说没有，就是大家自己约出去玩一团过。
欸、
之前有去远旅嘛，但远旅算是
对
这个公司
官方的
官方出行，不是出行，跟中
国用中国人，所以我们今天是暗地的弟弟出行，
官方出游，所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暗地出游。
对，
嘿，然后就是。前往去进行一个露营的动作，那你会觉得第一次，就大家第一次出去玩会选择露营是露营是一个好选择吗？
哦，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其实觉得不是。
那哎、欸，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不清楚对方的习性的话，露营会有突然会有太多任务。太多任务的话，可能会造成彼此的误会。
是，
就是露营一定有露营的好玩的地方。
对，
可是如果大家对彼此习性还不够熟的话，那就会有点误会。对，
或是对大家会，或是对彼此擅长的事情不太熟。
对对对，就是或者例如说主揪好了，或是怎么之类。就是如果像我自己当主揪，我个性我就会啪啪啪，就是我每个几点要几点要做什么事情，
嗯，
会比较。固定，
嗯，
我喜欢按着行程走，那一定会有人喜欢，就是哦，我们就随性嘛，我们性格来的，兴致来的，我们到这边聊一下，我们那觉得就待久一点，哦，无聊了，我就走这样。
对啊，
那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如果
所以，即便你到一个地方无聊，你还是要待完一个小时，
是不会，可是就是我会想办法花掉那个时间，然后可是在下一个时点的时候，我还要到下一个点。
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好玩，你可以，你愿意把它延长一个小时，然后把下面那个行程砍掉吗？
那我就会召集大家，然后讨论一下，投个票。
还会啊？如果平手，没有办法决定。
我会平手啦，
不管，反正你就约了四个人去，两个人决定要留下来，两个人决定要前往下一站。
那我们就可能会分开分队，然后我们
再会不行，这台车，
你这什么地狱考验？
就是要极端值才评断出来你的这个价值观呢、啊哦？
那我是哪一边呢？我会牺牲我的票。
哦、反正你会牺牲那一票就对了。
对对对，
这么退让？那如果你超想留下来，
我就之后再来啊。
那是现实活动，
有这么厉害？
过了就没了。
我说那你们就先走，我再叫计程车或什么直接跟上了。就真的要喜欢到这种程度，我是觉得很难啦、啊。
OK， 所以你是主角的话就会讲。
对啊，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会有也是第一次出游，一定会有一些就是没嘎嘎的地方。对啊，
是说我们这次的露营是睡那种懒人帐篷，
嗯，已经算比较好了。就是睡是哈扣的帐篷露营的话，那可能就更
惨。还有空调，对啊，
对啊。
我之前有去过一次，真的就是哈扣露营，有没有到哈扣啊？就是
正规露营，
哎、
要自己搭帐篷的那种，
就对，要自己带帐篷去，
嗯。
然后自己搭，跟自己野炊，跟、嗯、他只有提供洗澡的地方，
嗯，
但是对，然后其他都是要自己来。不过他就是在一个比较山上的地方，他是那个会觉得那里比较广大一点，然后也更贴近大自然一点。
嗯，
然后那一次，哦，那一次真的是蛮大工程的。
嗯，你跟谁去啊？
跟我高中同学。
哦，
然后有很大一群。
有男有女
就對女生，
我有很大一群女生，你是唯一的男生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三几个啊，四个男的吗、嗯？四五个男的，
嗯，
然后女生比较多一点。我现在好像知道为什么当时会去了，
是个老实人啊。
然后是开了三台车才上去，
嗯，
然后因为还要载那些露营的器材，因为那时候全都是去用租的，
嗯哼，
就是跑去那个露营店跟他们租器材。
哦，对啊对啊。
然后扛上去，首先第一站就是你也没有办法白天还去到处逛什么的，就是到了那边就开始搭帐篷、嗯、因为早上出发然后到那边可能就两三点，
嗯，
如果你不赶快搭帐篷，晚上就会
真的
就会
好恐怖、哦，
睡在草上。那旁边有其他帐啊，所以你没有到很恐怖，会很可怜。
对，我那个，嗯，
然后就搭完之后，我们就因为他我们就弄了那个帐篷是还有延伸出去嘛，就坐在那边下面开始
哦，有外帐的
东西，对，
嗯，
然后但其实晚上那个气氛是还蛮不错的啊，就是大家煮完饭之后，就是弄个桌子，然后喝喝酒。吃点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子，
嗯嗯，
然后因为那附近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去走的那种山林，然后我们就带手电筒，然后去那边我附近晃到、
哦、这种我也觉得蛮好玩，
还在那边遇到了一些就是本团的女生，就还跟别人就是当场认识一下、
哦、
然后他们就是介绍说他们是在那边好像在看昆虫什么的、啊、
嗯，
就在那边看到彩色蟑螂，
好酷哦！
就是其实蟑螂是一种叫匪
莲
的东西，
对对对、嗯。
然后据说呢，台湾本土种的蟑螂的匪莲是那种有七，就是荧光蓝绿色那种七彩缤纷的颜色，
嗯、好屌、
哦。嗯，不是现在那种鹅鹅的，很想要一群
那个是美洲大蟑螂。
就聊了一下，然后一个录、
嗯，感觉还蛮不错的。
嗯，
你觉得这次跟那次哪个比较好玩？
都很好玩、欸，
少来。
选不出来
哎、欸，看来你是想用 哦,
哦，我很想用哦。可是 上一次就是、嗯、我想一下是九月嘛，好像九月十月，但是我们海拔比较高，
嗯，
开到山上的时候，
认真的露营晚上会冷醒吗？
会很冷，
对我觉得
超冷要睡袋，不然真的超冷。
嗯，
我记得那有记得有点清楚，是那天就是一大早就还下大雨，
对，
就山上嘛，
嗯，
然后。我就想说，干，超晒了，我的鞋子在外面。然后，但是因为太困了，我就哦算了，我继续睡。
嗯，
然后还好，就是同帐的人有人起来把那个鞋子先收进，就是有遮雨的地方，外帐之下，
嗯，
这才幸免于难。
我们这次其实也有个外帐跟内帐，然后我一开始就是也怕下雨，我就放在外帐的那个下面。然后早上还是好像截露水之类就湿掉了。谁上厕所都发现湿掉，然后就我就啊懒得擦它，然后我又回去就上完厕所又回去继续睡，然后早上起来就已经晒到完超干超烫，就是那个山上其实是丘陵，那个那边应该只是丘陵，
对，那边只是丘陵，所以其实
温差还是蛮大的，对，
清晨凉凉的、
嗯、
啊，但晚上其实还算是热，
对，中午超热，
对啊，我们那个地方如果是有空调的话，我们晚上应该是会想要死在那里，
对。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
所以不过我觉得录音还是偶夜为之就好。
真的，
录完一次之后就有点想要说，下次我想要去台南躺在饭店躺三天。
我一直在想，我之前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吃完就回来，回来
对对对
就躺完再出去吃，再回来这样过。
尤其是在录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从来回从那个营本部来回到就是自己的。帐篷，然后就想来回来回来回来回走，我就想说，我进房间以后通常不会有这个程序，我就躺在那边吹冷气，然后吹到哦，我要出门了，吃东西，然后关冷气走出门，就这样一次。
对，所以、嗯、
我真的太懒了，连懒人露营都无法，
可能更懒的懒人露营，或者是我们
一般住宿就好了。
你就多在都市里走跳，然后累积一些那个。想要接近大自然的气，累积一年之后去录一次就好，或是两年。
我好像没有这种气，死都市小孩，
那就算了。好，那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节目了。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解手丹凤，
我是解手黄斑布。
哎，还是我们今天的开场要再用的是结账记录给我们的、
啊？可以啊。
好，那我们再放一次他的开场好了。
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为你介绍今晚的主持人，有着低沉浑厚磁性嗓音的丹凤眼，以及风格浪漫、人称成语界李白的黄斑布。
上周邀请到睫状肌跟哥哥细胞感光细胞来之后呢、嗯，算是反应相当热烈，
真的，
嗯，
大获好评啊。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透过我们这个平台替他自己圈了不少粉。讲到好像是我们邀请他来的一样，
对，而且 各大平台都有收到一些观众的回复，
是，比如说像
是，例如说像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就有说，就是杰粉站出来，这是他的标题，然后说杰撞机大胜眯眯眼， 听完最新的一集，发现还没有发照片就来更新评论了。哦，对，因为我们那时候答应
被踩在底下、欸，有这么凶？
凶凶凶！
但是我觉得结账机好像要比上次
表现好吗？还是这样？你要讲什么？
对，就是矫情、不是，
哦，是矫情。我也是表现好，你在讲矫情？
自然。应该说习惯啦，比较习惯就是对麦克风
讲话。面对麦克风，哦，对，因为他之前来的时候一直觉得好像一直对着麦克风这件事情，他很苦恼，
而且有点
不习惯，
尴尬。
对，
嗯，在
他这种完全没有抱怨，
自在，
对，他很自在，对，而且声音也录得很清楚，这样，
就是乐于圈粉的感觉。
然后而且一来就是那种女王驾到，说哦，我就是你们的 IG 最高赞，这样，然后就马上被咪眼打脸。所以这个节本才要出来讨空道，他想要这次暗战战报，把他追踪机往后夺回来，
让我们这些我们节粉冲出来要把咪咪眼给干掉。但要是我们一直不破，他没有办法。
我们也乐见这样的竞争，因为毕竟那个战术都是按给我们粉专，
我们坐收渔翁之利。
啊，你喜欢这个吗？还是这个呢？这个呢？还是这个？
我们就跟交友平台一样。好，然后对于这个另外一位来宾哥哥西伯也是有一些。极度肯定的言论，
对对对
的评论，
是说就是啊，这个人虽然他对那哥哥西伯很高评论，但是他先把高评论给了结账机，他说本集结账机个人给 4.9 颗星，
嘿，
剩下的 0.1 颗给那个哥哥西伯，
他给 4.9 颗星的依据是，
他说就是他也没有讲具体的依据，他只有说举例说就是有个叫公沙小的部分太优秀了，
公沙小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可能会呛我们说公沙小啦这样子。
所以他是觉
得 他觉得是 real keep it real，
他到底是他是觉得他这样子的个性很 real，
对，
还是只是喜欢听他骂人？
他是不喜欢那种太做作的女生，可能吧？我、喜欢他骂人也是有这种可能啊，对，
对啊，还是他觉得他骂人好听之类的？
可是因为
好像有点变态，
不是整段都在骂人，所以应该是不会是发展成这样，应该是就是这个人就是觉得江基。他大部分时间都很真诚，然后连公沙小都不修正
，true，
对 true。
OK， 好。
然后他 0.1 为什么要给哥哥西伯？他说他反应有点太冷了，不过呢，他希望能逼他多讲点话，明明就有很当冷面笑匠的潜力啊！惊叹号，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也觉得哥哥西伯的表现真的其实蛮好的。
他其实准备很久
啊、哦，对啊，所以我为了这个，然后每天晚上做功课，
然后在表面上又说，哎呦，我都没有看，怎么办
啊？对啊，
都没有看新闻，
对，
就跟我没有念书，然后又
学霸型的同学，
对啊、考九十分的那种。
对，就是他虽然的确就是开口的时间不开金口的时间没有很多，可是他讲的，我那天的确蛮惊艳，就是他讲的评论啊，就是都有别于我们的想法，或是用其他的补充啊，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知识含量都蛮高的，很厉害，对，
蛮有道理的。这其实我最近也只想说，我们的团队就是携手群，要是有加入一些不同来历的人，好像会
比较丰富。
对啊，感觉催生出来的作品会更厉害一点。然后我之前就有在，就是我们自己私下聊天的时候，就讲说好像要有一个女生写手什么的，结果好像被当成变态。
不是的，我也觉得很像变态，
不是
的，所以我就让他过去了，我就假装不会记住这句话。
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个女生观点也是不错。
哦，这倒是啊，这倒是对。那你不把我们动眼神经当做女生写手？
但毕竟现在是制作人，就是。要负责比较多事情，也没有办法一个就是随时随地都跟我们一起
也是写东西，对对，他比较是就是算是一样，我们之前讲过刹车的角色，就是他利用他的女性观点在后面帮我们把真的不妥的东西修掉。
对，但发展的时候如果有比如说这件事情要酸他的话，那个女生写的梗跟我们异男写的梗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就是。我们如果每次都是我们两个在写，换了就是一项很异男的观点在看这些事情。
即便我们已经模拟一个非异男的角色出发，但是模拟还是有其极限。
对，
像 AI 没办法取代人类一样，是吧？
对对对，没有，因为刚才想到那个美剧里面的一些人，就是有些人就是，例如说 Barney， 他是 gay， 可是演异男演的超好，就是揣摩到一个境界这样。然后像那个 Modern Family 里面的 Cam， 就是他，我上次发现他不是 gay， 我也是超崩溃
哦。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太猛了，就是一男演 gay 跟 gay 给演一男都会做这么好，我真的对他们很敬佩。我们是遇到这种程度才
有办法，所以我们其实也有一天要可以有办法模拟女性跟模拟 gay，
对对对，
或是模拟其他
不同的视野的人
。我们再次给我们定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
对，
感谢结账机跟哥哥西伯的
到底是哪来的？
不是啊，我刚才你这样仔细一想，可可西会感觉就是有先做准备嘛。
对。
然后睫状肌原本就也是在那边，就是说哈，好紧张哦，我都没有看新闻。结果他来的时候还不是蛮自然的。
对。
显然这两个人心机都很重，
真的太重了。
是不是想要取代我们？
我反而还比较喜欢那个眯眯眼中真小人。
来，这真的没准备，
真的没准备。要说你啊，你们好无聊，
完全不加修饰。
对对对，然后这两个人哦，没有，我不准备啊，等下靠你们喽。然后等下就会一直电我们，
两个伪君子，哎，那边攻杀小，你才攻杀小。做录拍的好处就是你隔空骂他的时候，还没办法立刻回嘴。
对啊，来宾就是来宾，来宾就是一集而已，一集行情啊，不准怎么样。现在麦克风在我这边，
我们现在就是话语权啊，怎么样？
无聊就无聊，有人听啊。
好，所以对他们，就是对我们上集的这些回馈还有吗？还是我们是不是有位幕僚团要进行一个册封？
好，的确，这次有一个幕僚团来报名，他的艺名蛮长的，直接册封好来。
好，
仅依地下组织之名，册封韩国瑜看假韩粉的眼为幕僚团的一员。
韩国瑜看假韩粉的眼
的眼，对。
所以你是
啊？是不是啊？我想起来，是屁眼啊。
是吗？
这是一个梗啊，就是他说他对那假韩粉用屁眼看。哦，我看我身为一个写手，我看那么多次他的这个留言，我竟然没，直到我刚念出来才终于看想通这个东西。
他又不是什么谐音梗，为什么需要念出来才懂？
我也不知道，
是
因为我刚刚认真想说为什么要取那么长，然后我就想一想说，
对我刚才想了一下，
到底是什么？对，
的确是屁眼没错。所以我们到底是要叫他屁眼？
对啊，要
还是要叫他
韩国
瑜
看
假韩粉
的
眼？
叫屁眼好了，
no, 还是 A K A 屁眼
？A K A 屁眼，我是屁，这是屁眼，你知道的。
好了，我们谢谢屁眼的，
谢谢屁眼的加入。
加入，
哇，他比我们还懂韩国，我都已经快淡忘这些梗了。
看，看来是个不离不弃的国语粉了。
对，
那其他其实这个听众也有给我们一些有趣的回馈。
对，
像是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曾经被睫状肌评论说我们两个的声音非常助眠。会取词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助眠怎么会是件好事呢？
对啊，
但是有一个听众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见解，
对，他就是比睫状肌会说话。
他说呢，
他说就是听到一半要帮睫状肌补个血啦。他说助眠的声音我看绝对是一个称赞，他不止声音好听，而且 podcast 的音质又很好啊。这边要感谢我们的场地提供者，
是。
然后他说丹凤眼跟黄斑部的声音真的很适合在睡前听，我会开着 podcast 睡觉，然后前一阵子呢，我每天都会听两位声音睡着，再从两位的声音中起床，觉得非常舒服。每一集呢，我都在有意识的状况下已经听过了，所以不会错过什么内容，而且很感人。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不止听到起床，听到睡觉，他是
还把它当背景音乐，
当背我们是白噪音。
所以其实假以时日，也不是假以时日啊，就是说这么多日子以来，我们的声音其实在蛮多的，就是室内啊、家庭啊，或是什么车内啊，被播放出来。
哇、哦，好害羞、哦，
好酷哦！
那哪个是比较异男的想法？
好酷、哦、吧，
好酷，对。
嗯，好啦，就是对，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再让这个声音扩大的更出去一点。
对对，欢迎大家帮我们推荐出去。
是是是。那另外呢，我们上周有上周嘛有讨论到一个新闻啊、哦，是我们没有漏掉没有讨论到的新闻，
嗯，
然后有一位听众想要跟我们切磋
哦，所以这个切磋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幕僚团超白目中年，
是
他是提供我们两则新闻，然后的截图，然后就是这新闻要讲什么呢？我先大家给大家简述一下好了，第一则呢就是标题呢叫做狼牙棒。
饭
，OK， 狼牙棒打到头破颈裂，
怎么样？
怎么会颈裂？好，然后法官说呢，彰显神威，非伤人器械，就说这个狼牙棒不是伤人的东西，这样好。然后第二则的标题呢是拿铁棍敲自己的头，然后法官说会痛，认定是凶器，然后他就。这个超爆音乐中年就觉得这两则应该看起来标题看起来荒谬嘛，就是说或许应该到公控那个政策的那个提案平台提案说以后凶器认定应该以台湾那个法官的头做认定标准，每个人来大家看，哎、会痛哎、凶器啊，大家看之后啊凶这个不还好不是凶器、啊
所以我们在就是定凶器定之前要先把法官全部叫过来然后打一轮，
哎听起来蛮舒压的。那拿个软棒就哎，这还是敢判呢、啊？
再乱判呢、啊？再乱判？
好，就是这个的确让观众 就一般的人看乐听众看起来就是觉得哦很荒谬的台湾法官在干嘛。
对，
可是不过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对这些的看法，就是第一则呢，就是其实他是讲一个拿狼牙棒打人的案件嘛，对，
嗯 嗯
然后他是最后说，就是他就是用这个标题表示看起来很像是说，就是他用这样判断他不是伤人的器械这样子，就是好像哎、欸、法官怎么会这样觉得这样。然后其实我认真看一下里面的内文，他是在讨论说，就是法官跟检察官的认知的差别是到底是不是重伤害。
嗯，
对，就是
这怎样算重伤害。
好，对，重点就在怎么样算重伤害。在法律上面的重伤是一定要有很严重的东西，就是例如说你要失去一个眼睛、一个耳朵或一个四肢，
嗯，
或者是你的讲话啊、嗅觉啊、味觉啊、甚至功能啊严重减损或毁坏这样子。
嗯，
就算是就是很严重的残疾的状况的时候，你才会被就是被认为是重伤害，就是我砍了你一只手啊什么之类的。
嗯，
对，好，那这边就在讨论说，就是我拿着一个就是狼牙棒，就是那个狼牙棒是什么？就是那种神坛里面会有的狼牙棒，就是
神坛，
对，就是
神坛，
神坛里面就是会有一个就是像那个球棒的球棒的东西，然后上面装了很多那个铁齿这样子。
嗯，
对，然后这种就是你拿这个东西往别人脖子上砍。那这样算不算有重伤害的意图？这样
对
对，那奇怪啊，这个东西就是很明显，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拿这个打他，我这个不就是凶器吗？是我行凶的器材啊。
对，
那为什么还要判断他是不是凶器？其实呢，因为重伤害，我们的确是可以从很客观的方式来判断他，例如说就是他有没有造成这样的结果。
嗯，
可是因为这边就的确他这个人没有造成断一只手、少个眼睛、什么这个耳朵的这个结果，所以警方想要追溯的法条是重伤害未遂。就是说你有这个意图，可是最后没有成功，那意图就很难证明啊。意图就是说我问你说你打他的时候你到底怎么想，你想要打到他哦受伤就好，打到他失明，
我只想要教训他，
还是打到他死，那这个每个主观上面的犯意都不一样，你可能是杀人罪的，可能是重伤害的，可能是伤害的。
嗯，
对啊，所以而且你都已经要事后都在追溯的时候，你当然不可能承认说哦我就说那个，你一定说哦我只想给意思教训一下啦，我没有想
碰他一下
啊，对啊，
知道会
他是要脖子在那个位置。对，所以你要判断别人主观的时候，就会要很多东西来辅助判断，例如说行凶的手段、凶器的种类、受伤的部位程度，还有描述还有动机之类的。对，例如说借个橡皮擦，然后就开始拿狼牙棒砍人，那可能你理论上认为的话，你应该在认为他不可能是要直接杀人或重伤害嘛？
对，
可能就是想打他而已。
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判断的种类，所以他在这边才会讨论说他这个凶器的程度怎么样。
嗯，
对，就是所以说你从旁边抄了一个就是神坛里面拿出来的东西，那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置他于死地，还是就是哦觉得这个可以攻击人拿来攻击？所以法官判断的点在这边，所以应该不是就是拿头来判断，或是因为他只是彰显神威，所以就不是凶器或什么之类的，这种那么比较有趣的结论。对，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只是随手拿起来，其实并没有想要对你造成重伤害的意图。
对，就是法官有时候判断的过程可能是这样子。对，
所以假设我特地去拿了一只棍子，然后想要把你的脚打断，这样其实是算是重伤害。
对对对，就是你如果可以有效证明说对方就是我一定就是想着把你脚打断，或是他就是说像这边检方其实提过他重伤害未遂也有理由，他说他曾经用台语说好一戏啦，就是这种就是哦你好像就是想往死里打。
那假如我在一个刚好满地都是刀的地方，
嗯，
然后我随便放眼望去就只看到刀，
对，
所以拿起来砍了他一下，
对，
那我只是想要给他一个教训，这样说得通吗？
就是比较说不通，因为一般人知道你拿着刀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你可以预期嘛？那而且你砍，要看你砍什么位置啊。例如说，你砍他屁股，那你可能是想给他教训一下。
对，
可你我直接往他腿的那个关节处砍啊，或者是往他脖子砍，那你可能就是哇，砍往脖子砍，你可能就杀人了。
那砍他耳朵，
砍他耳朵那也是重伤害啊！你想把耳朵剁下来嘛？对、哦、对啊，
只要有剁下来就不行。
对，
那我只是
你在研究犯罪是？
对啊，因为感觉一般人对于这些一定有很多疑问啊。
對對對，
那我只是画他，就想要去画他的手嘞。
哦，画他好像就是伤害啊，对啊，
那只是一般伤害而已。
对对对，
那如果对方其实是个剑术大师，
嗯，
然后我拿了一把剑想要砍他，
嗯，
然后我不小心成功的砍掉他一条手臂，削下手臂一条肉，
嗯，
这样我还是算重伤害？
就是那就看你当初是怎么，是他有在闪，所以导致你削他一条肉，还是你本来就他都一动也不动就说你啊你也不敢砍我啦，就你削他一条肉就有差、啊。 你一动，他一动也不动，你削下来的时候，就代表说，哦，你可能你本来就瞄没有瞄准那边嘛。啊、哦，对。那如果他在闪，他是因为他剑术大师很厉害，闪开了。那本来若不动会断吗？对，
因为对方是剑术大师，所以我在砍他的时候，我并没有就是想要把他砍下一条手的意图。
对，
因为我觉得我办不到，
办不到。那你应该只有伤害而已，因为你深自的怀疑自己的能力。
对，在这种我极度怀疑自己能力状况下，然后我跟他交战，嗯，然后有。可能
你可能自杀未遂，
我运气也好得手，然后可能削掉他一个手指，嗯，这样我算重伤害吗？
手指哦，手指应该没有，
所以
就是你要符合重伤害，你可能主观跟客观都要符合、
啊。那假如他放水，然后我把他手砍下来，
哦，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本来就不可能，就他如果他故意伸去让你剁掉的话，那可能就过失。
哦，所以有可能会变过失伤人。
对对对，或者过对啊。
哦。好，那我们就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如果你跟剑术大师对战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背上什么样的法律上的罪名？
对，然后第二个就比较有趣，第二个是个窃盗案件，就刚讲铁棒敲头这件事情。嗯，在台湾的法律上面规定有个东西，就是叫加重窃盗，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时候，你的窃盗罪会变加重。
对，
那其中一个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叫做携带凶器去窃盗。嗯。那个凶器的定义很广啦，就是例如说美工刀啊，或者什么就是能伤人的东西啊，就柔赖吧、啊嗯、或者是螺丝起子这种东西，几乎都会被认为是凶器。嗯，但而且在我们把认定很广哦，就是即使你本来没有想要拿来伤人的意图，就带在身边，你有随时可以拿来伤人的状况的话，那就算。嗯，对，所以他老板那不是老板，就是所以法官呢，他才会拿那个铁棒起来测试看看，说这个到底能不能伤人，
能不能算是可以伤人的东西？
对 对， 對，因为。你不能说是铁的棒就那我拿个耳牌是铁的棒子、啊、那个能不能伤那个一定是不能伤
发夹
对啊
发夹是铁棒
所以那个铁棒有粗有短有细的他就证实一下他所以他虽然直接做起来看起来有点蠢可是他就是为了印证那个法条因为法条就这样规定嘛你有伤人的可能性那你就会被加重你的那个切刀所以其实你偷东西建议大家不要偷东西而且偷东西的时候最好东西带少一点
那如果带个钥匙是不是也算
钥匙好像应该就不符合，因为钥匙应该很常带，而且上人能力也比较少。
是我拿钥匙戳你眼睛，你还是会瞎。
是啊，可是那个通常不是用来伤人的。
那如果我其实是个武术大师呢？我的拳头就是我的凶器。这种情况下，
走在路上携带凶器。
对啊，我真的超强，我一拳就可以打死人。
对，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会被大家诟病，就是说这种用客观的方式来判断的话，就会有就是每个人攻击力板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武术大师去偷东西的时候，可能不会被判，
就判切刀，
加重切刀。
对对对对，
或是像什么有些人就是拿那个毛巾沾水之后，就拿可以拿来当鞭子用，
鞭子，
或是对勒死也可以。所以我带一条毛巾出门去偷东西，算加重切刀吗？
一定不算了、啊。嗯对，所以你在研究怎样不叫不会判比较重是不是，好，我们注意一下单位晚上的行程，好吗？
所以建议大家去练武，我这些毛巾，
毛巾操，
不是啊，我就想说抓个漏洞嘛，因为听起来、
就
是、
我
就
其实一定有很多漏洞可以钻啦，对啊，
对啊，
甚至也不说漏洞，就是反而会害到就是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的罪名，例如说像你讲的，就是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要开那个门，我就要需要一个螺丝起子。
对，
那我就带在身上，我一定要把它转开嘛，转那个螺丝什么之类的。那你带着，那被抓到了，就加重切刀，就
会被加重切刀。
对啊，所以不要偷东西，因为我们法条不是设计特别好。
所以我带个电钻什么的，一定肯定，
对对，
肯定不行，
对、啊，
肯定狙。嗯，或是我要把那个门炸开，就带一些炸药在身上，
那一定完蛋了，
肯定完蛋了。哦，好了，真的，那就不要随便偷东西。
对对，
好，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精辟的分析之后呢。都会有所警惕。嗯，感谢超白目中年的
分享。对，
那说了这么多，也该到我们这个礼拜的新闻编辑室时间。嗯，首先要讲第一则呢，是它算是发生在10月1号以前，离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双十嘛，播出的时候
现在是10月10号播出这天的，
有一点点距离了。不过那一天我们在写这就是10月1号那一天的稿子的时候，就是。有点算是有点微意外的把这一则捞回来，嗯，因为差点就忘记这一条。其实很多小粉红他们在中国都会积极的进行他们的爱国活动，嗯，就是包括很出征到处出征别人，然后是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对于国家非常感动然后流泪什么的各种影片啊，嗯，这都很常见。 但好像前阵子呢，就是在他们的微博还是抖音上面吧，出现了一系列就是莫名其妙内容完全一模一样的抖音影片。
哦，对，
是不同人拍的，有男有女，但是他们讲的内容就几乎是完全一样。
对，
其实有个模板的，他就会说，就在刚才发生一件让我毕生都会觉得温暖的事情。
对
对，这是一个
我站在什么什么什么边界上，
我站在什么什么的边界，然后这边界可能是什么中国跟朝鲜的边界，可能是跟日本的边界，可能是跟什么鸭绿江，
对，
反正就是一个很边缘的地方。
对，
然后说，正在我想用手机拍照的时候呢，附近有一个什么
特警，对，
保全，什么军人，
对，
突然就走了过来，然后就问我说关心我，然后我以为他们是要对我怎么样，但是不是，他们其实想要关心我在拍照的时候呢，因为中国目前跟刚才提到那个边境，
要么是朝鲜，要么是日本，关系比较紧张，
关系比较紧张。如果我把这个手机就是拿那个自拍棒对着他们的话呢，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对他们不利，所以会对我有人身安全的威胁。
对，
所以我们这两个特警就要来保护你。
对，
然后他们通常都会讲说，欸，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边界，然后跟那个对方的国家日本或朝鲜
200米，
只隔了200米。
对，
然后中间是反正会隔了一些什么山或是 黄海什么的，然后就是在一个可以肉眼看到对方国境的地方做这件事情，然后被中国自己 的特警给挡了下来。
对， 我就想知道隔200米谁能看到对方的举自拍棒，
我就想知道中国到底有哪里是隔200米可以。
朝鲜可能有啦，可是日本跟中国到底哪里可以隔200米，我想知道。
到底哪里是有200米之内然后你看得到对方边境的。
对。
或者是你自己想，中国跟朝鲜的200米边境内，你可以随便去拍照。有这种地方，有这种事。然后就是出现了很多这个类似系列的事 的影片，然后他们结尾都会是什么，就是 那几个特警会怎么站成一排，然后站在他那个人的身后，然后保护他。
哦，真的
拍完这个影片。黑人问号。
应该是中国人问号。
中国人问号。然后这几个影片呢就是被中国的官媒发现了。
对。
就是马上采取行动，就是把他们下架。
嗯，
然后有很多一般的灾报也开始去骂说，这搞什么爱国行动，搞成这样子，是地理位置都不顾啦，怎么没脑的爱国影片什么的。
然后央视还发评论说什么，这种低级红高级黑的这种
低级红
可以大可不必。我不是那个不必是我们的。
但是听起来蛮适合在放在低级红的言论大可不必。
对。可是我发现我在最近在看这一波的时候，我发现还有另外一波是算是比较操作外国人的。
那
就是他们就找一群外国人，然后就说有一天啊，我在中国银行啊，然后我妈给我打视频啦，我接起来，我妈妈看，她说哇，你们这边的中国的保安好可怜啊。我说妈妈怎么了呢？你怎么这么说呢？她说你们那边的保安都没有 AK47 啊，好可怜啊。我说我就笑坏了，我说这是中国很安全。然后这个东西就一下是俄罗斯女生演一次，然后南亚的弟兄演一次，巴基斯坦弟兄也演一次，然后就每个都在演这个说中国很安全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比较像中国政府会有的套路。然后我就想说这后面这批是不是在致敬这个东西，
还是在反讽这个东西。
对啊，反讽。我说他是反真实的勇者在反讽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脚本啊？
就是证明说这比周边国家安全这样。
这好
无语了，
无语
了，
无语了。可是就是我实在很好奇，就是一开始那个小粉红样板影片到底是谁，然后为什么要拍这么系列的东西。
对，就是可能一开始那个人可能就觉得这种操作中爱国心可能会有流量吧。如果说背后没有人啊，也不是在反讽的话，我的想法是
到
这
里来说是合理啊，
就跟上次那个法国大妈一样嘛。
对
对，
我的确认同就是操作爱国心可以获得一些流量。
嗯，
但他的脚本到底是
为什么会重复，又好神秘啊，
而且很几乎是一模一样，到就是像到你觉得他们是有一个背后有个单位然后再花钱请他们拍这些影片。
嗯，可是如果央视出来罚他就是又很奇怪，
还是央视自己想要打压低级红， 所以先制造几个稻草人出来
哦，
然后一一重拳打爆他们。
哦，哎、欸，这很厉害。
然后，所以你要
训练起就是一般的人民去猎这种力击红的能力、
啊，对，就是要示范。然后我现在打就是打猎给你们看哦，大家看好了，
这种废物就给我打掉，好，打掉，
打掉。然后这些靶子也不能做的太像真的，
嗯，
因为太像真的你打就打不下去。
对，哎、欸，打打到最后就是如果训练起来的话，你就变成你的小粉都被打烂了。
对，小粉就会转过来面对你就，就 你是卖国好像不太对。
对。哦，好厉害啊！这个好有道理、啊，
是不是有可能是这
样子？樣子对，与其就是抓鱼给他吃，不如给他钓竿，
教他怎么攻击这些低级猴。
对 对
，因为之前在我们总统大选或是各级大选的时候，不都会出现那种样板网红？
哦，之前有一阵子，对不对？我们总统大选的时候，一堆那种什么小模假账号或什么之类的那种。
对，然后因为他这个这次小粉红的样板影片就很像是这种类似像是公关公司拿钱量产出来的东西，
对，
所以就会让人有点纳闷，说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中国有必须要找人去做冲这些爱国心风向？他们已经到顶了，不用再带这种风向了。
反过来说，有另外的可能，除了就是中国人在训练自己打猎以外，另外可能是不是台湾的人就是去塑造这种，
我们终于想到这一招，就来搞一下，
对，去塑造假的很烂的粉红，然后让就是国内对粉就是。台湾人啊，或者是中国人对粉红都很反感，这样。
其实这招好像听起来还不错，
这蛮强的，其实效果很好。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我们都很吃嘛，就连我们在做新闻的，我们也觉得这看着好蠢啊。
对啊，然后像之前那个限电的事情，他们也是有哦，有人在说中国大限电，
嗯，
是为了要紧缩这个工厂的产品，
嗯，
让美国人用不到东西，这是好大的一盘棋
哦，大棋论，对不对？
然后中国官媒就跳出来说。那个
这种大棋论大可不必
可，没有人在下大棋，不要再说我们在下大棋了，
我们就是缺电，
缺电就是缺电，没有煤矿就是没有煤矿，
醒醒吧，
别再下棋了。哦，嗯，
好厉害哦。对啊，我觉得现在去中国装智障的粉红好像是一个市场，
然后不管什么事情都帮他们下个大棋，
对。
就会让越来越多人判混淆判断，
就反感这样。
我们要反认知作战，
哇，欸、好强哦！这很强的，这比他们还强。
对啊，因为他们现在其实还蛮适合用这种方式的，
对，
去攻击。我们现在也是在鼓吹大家去攻击，
进行网络作战。
原来我们是，
我们也是公关公司，
我们是侧翼，侧翼发出号令啦。
好啦，不过现在真的是蛮混乱的。不过这个要。低级粉红的事情还是蛮好笑的。
对，低级粉红如果要给分的话，我愿意给他五颗星。
嗯，我也给他五颗星。我其实看的时候实在太智障了，什么中日边界200米，你不，然后上面就留言就说你怎么不游过去？
中日边界200米的话，我如果我在的地方跟日本只有200米，我可能真的会考虑游过去。
对，就算被抓，你还有吃一顿日式便当的机会，
对之类的，
再被送回来，
而且被遣返好像蛮近的，可以再游一次。好，那么接下来的新闻也是跟伟大的中国有关，
嗯，
这个就比较有趣一点了。
好，这件事其实跟我们最近刚好开放的海边有点关联、啊、就是最近开放，就是去海边跟山上比较靠近的地方可以不戴口罩，
对，
所以大家就开始回去崇尚海上活动。
耶、yeah ，
海上活动呢，最有名的应该是自由潜水。
之一之一
之一，
那水不然水飞了会跑来站，
對對對，
哪有自由潜水比较最有名？他冲浪也会过来站。
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更正我的话。好，很有名，非常著名，
所以很多人从事的水上活动之一
之一之一，
自由潜水。
好，那自由潜水呢？最近在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举办他们的世界锦标赛，
是这有点像是他们的。世界杯之类的吗？
对啊，对啊，对啊，应该是 okay,、嗯、对。然后这个组织的名字很好玩，叫挨打，
挨打，
对 ，AIDA，
挨打不还手，
挨打，站在那边挨打。好，然后挨打呢，就是举办这次比赛，然后有各国的选手去参加，我们有五个选手去参加。
Hey,
好，然后就是总共为期在9天到10天的赛事吧。
是，
然后就进行，然后进行到第七天的时候呢，突然那个转播画面呢，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呢，
嗯。
就变成一个404那放那个图片显图显不出来
的、
那個
就是、破掉了图片那个
对 对显示不出来的画面
哇
哎、欸、奇怪什么回事大家就问一下就是问艾达艾达也很承认就
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
就直接说、
啊、不是
没有他说因为我们的转播啊就会转播到世界各地
对
那就是有的中华民国国旗的这个转播呢在人权区啊就是那个中国呢就是非常的不顺遂常常受到阻挠
会不稳
会不稳就是会断讯
是人为的干扰吗
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为了这样子就把我们那个国旗给撤下来。
嘿，
然后他说很抱歉。
好，
那道歉呢？道歉他也没有要改，他说我给你两个选择啦，一个选择呢就是你可以换成中华奥会的旗，第二个选择就是继续空着。
哦，
那我们的就是潜水协会，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那是我们动不动就换旗，我觉得就空着让你看起来多可笑，然后就空着。然后空着就空着，但是看起来很荒谬嘛。
对，
那这我们也习惯，常常有的事了。
对，
那可是事情突然出现一个转折，就是日本的潜水协会就说，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遗憾。然后我看到这种被打压的事，我们能做的就只有与他们一起承受这个痛苦。所以呢，
让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台湾的痛苦。
对，你要撤，你就把我的旗子也撤下来。
很像日本讲的话，通常日本人里面的反派都是我要让世界感受我的痛苦，一代名要扛起喽。但是他们现在反过来说，让我也来承担你的痛苦吧。
好感人，对，这真的很蛮感人。然后他就说，就是他觉得政治干预到这种程度，体育干预到这种程度，其实是蛮糟糕的。
对
对，
然后不止日本，就是后来各国也开始，竟然开始陆陆续续的加入这个行业。
对，什么法国啊、德国啊、荷兰啊、美国啊、南韩啊、俄罗斯都来了。
俄罗斯蛮屌的。
对啊，
俄罗斯跟中国那么好。
对，但是这是我们新闻播出下面最多人就说，俄罗斯爸爸也来了。
哎、欸，所以他们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吧？
对，应该是、啊、
还是他们以为是在玩什么游戏，鱿鱼游戏，
露出国旗会不会被枪杀？
会被杀，赶快把它删掉。
对，然后反正就是倒到第九天的时候吧，第九天赛事的时候，就上面几乎就只剩下一两个国家的国旗，
就是真的，我个人的第一次是认不太出来的国旗。
一个好像是拉脱维亚吧，看起来是，然后一个是比利时，好像也还在，对、
嗯、
对、
嗯嗯，
然后就是其他国家大部分都加入了增援我们的行列。那、为什么看不到中国的国旗呢？因为中国的选手好像没有进到后面的比较后面的赛事。
哦，因为就是大陆地区的选手嘛，
对，
玩什么潜水嘞？对啊，
对，他们是整天泡在水面韭菜嘛。
对啊，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嘛。你们可以就是，我也不知道，被收割，
不要呛他。好，反正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蛮感人的。
嗯，
对。然后后续我们那开玩笑说，就是因为这么多国家串联听我们，那当然中国会很生气，然后后续可能就会抵制我们东西。可是具体上应该还没有，因为是那么多国家，可能他们评估一下要不要抵制这样子的。
嗯，但我有听别的朋友的另外一个说法是、
嗯、
因为自由潜水现在的影响到金额还没有很高
哦，
因为他你看他现在其实没有那种世界级的赞助商跳进来赞助这些赛事嘛，
嗯，
所以当他的金额其实没有很高的时候，那你做事情的爽度就大于你那个利益经济利益价值。
哦，对对，而且我觉得自由潜水的玩自由潜水的人是不是好像比较
自由
洒脱一点。对，就是我觉得
对啊，海上运动的人就是会有一个特性。
对，就是说俄罗斯的潜水协会，他可能跟官方立场也不一样，就是他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样看不下去，我就支持你。可是也不是官方暗示他说要，可能所以今天是如果官方在管的话，可能就不一定会这么做了。
嗯，
对啊，所以这个可是选手，我觉得比较偏向选手面自发的行为。对，
哦，
对，
有可能，我觉得跟运动的特性也有关系啊。
嗯，
因为像我自己没有玩自潜，但是也认识蛮多有在玩之前的朋友，
嗯，
感觉之前就是一个蛮讲究要 relax， 就是要放松的运动。
对对对对对，
就如果你很紧张的话，其实你的耗氧量会变高
哦，
所以你潜下去的时间就会变短。
嗯，而且他们就是不喜欢那个水肺的拘束感，对，他不喜欢有人就管他扣住他。对，
而且之前就不用担心有潜水夫病的问题
哦，是
因为你不用吸氮气，
嗯、哦，
所以你就是靠你在
很浅薄的知识
水上吸那一口气，然后就下去，所以他要。就是讲求一切都很 chill，
嗯，
所以可能遇到这件事情、国企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觉得，嗯，
我就吃不下这口气
嘛，之类的，就算了。
对，
然后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国内都还其实有蛮大的回响的啦。
对，
各界然后各个意见领袖什么都有提出来讨论这件事情。
嗯嗯，然后最后呢，艾达也在他们官网上面发表了道歉声明。
嗯，
然后。台湾普遍对这个道歉声明评价还蛮高的，就是他就说就是道歉，然后而且他国旗是 National Flag of Taiwan， 他没有在讲什么 ROC 或什么之类
的。对，而且他没有提出一个后续的处理办法。
对，他就说很抱歉，我们会改进，然后之后我们就尽量让讯号源独立这样子。
就是播到中国跟播到其他地方就是分开。
对，其实我那时候在想说，嗯，这算是一个处理方法吗？好像也是啊，就是问题当然是没有完全解决。 可是也是一个最现实面的处理方法了。
可是其实我这种蛮双赢的啊，嗯，因为你要进中国的讯号就是没有台湾的国旗嘛，嗯，那就是他们那边也不 care 啊，嗯，但我们也不 care 中国人到底看不看得到我们的国旗，
啊，会吗？我那时候就最纠结的点是我有点 care，
是吗？你会很希望他们认知到，
会啊，国旗就是国际赛事都有我们的国旗，你醒醒吧，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了，
哦，这种感觉，所以你还是有点在意，就对了，
对对对。可是我想想，现实层面的确就是这样做了，就是他如果就是被中国抗议，他要这样的话，那他就是有点麻烦，对。
你不觉得他们就是走出来的时候，发现就是为什么还有这个国旗？这样是也是蛮开心的事情，
对不
对？
对吧？你喜欢看楚门的世界，
我喜欢看楚门的世界。嗯
嗯，好，反正这个新闻我觉得很感人。其实真的，我第一次看到，我常常在讲，大家在讲嘛，就是国际社会大家全都是喊话说，你不要欺负维吾尔族的同胞或什么之类，你停止这个行为，就呼吁，就呼吁，呼吁，呼吁，就是整天就讲，然后也没什么真实的，对对对，这抵制才是真实的做法嘛。然后这次或者是这次不抵制的，这是直接串联，然后就是用行动来力挺，我觉得蛮感人的。对
，OK， 感人
，OK， 五颗星，
因为太感人了，我决定只给他2.5颗星
啊。
娱乐好，但是好像还是蛮娱乐的，跟正下给他10颗。
被我喊一下多1.5颗。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我觉得有颇有娱乐性价值的新闻。我有被娱乐到
哦，请说。
这个新闻的主角呢是民众党的立委蔡壁如，女士，民众党对，好，就是大家知道前阵子就是吴佩君在登记嘛，要准备发，然后其实最近应该已经大家开始在用了。吴佩君刚开始发登记的时候，就是我们上礼拜有讲那个唐凤明的事情嘛。
对对对，
对，所以就有不少人觉得这个登记有点复杂。那在野在党立委的关注的重点，当然就是说，你今天这个设计的加码券有点复杂。那
因为很多种加码券，
对，那民众使用的状况到底如何？他们会不会因为就是真的搞不太懂，所以
就没来登记？
对，导致这个券的使用率很低，这样。那这次蔡壁如的他质询的对象是主要是经济部啊，所以是经济部长王美花先上台，然后就跟他稍微讨论了一下这个券到底有没有用啊什么的，然后那当然
他本来是讨论好时券吗？还是
都是
都有，
其实就是五倍券啊，五倍券以及其他的
加码券
这样子，对，然后讲一讲之后呢，他就说觉得说。蔡壁如应该觉得数位绑定这个可能很多老人家不会用或是怎么样的，会是一个不太好的措施。好，那他就叫王美花下去，就叫那个应该是反正是某个经济部官员，就负责原民券那个，上来，然后就问他说：“请问原民券现在登记状况怎么样？然后跟在你现在那个总额的那个票券数量是多少比例？”
他说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他预设应该是就是没有登记完嘛？
他觉得你一定用不完。
对，就是没有人来登记这样。
是，然后那个对方官员就说：“这个大概120万。”然后蔡壁如听到说：“120万，120万是多
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
对。
然后官员就说：“都大概12倍。”
12倍，超尴尬。
然后蔡壁如说：“12倍多什么意思？
12倍什么意思？”
然后那个官员就回
说：“他说因为我们有10万份，所以120万来登记是12,、
对，这是
要抽签。
抽签”然后蔡壁如说：“好，
你可以下去，
没事。那我们换下一个，他其实还有下一个，就是交通部的，不是交通部，就是交通
国旅券
之类的。然后就来，请问你这个交通的这个券现在有多少人登记？”然后官员就回答说：“报告，现在大概1000多万。
怎么会想去问国旅券？国旅券是很热门的。”
然后蔡壁如就说：“好，很好，
很好啊，
很
赞的，很
赞
的。
哦”虽然他没有问的比例啊，不过1000多万，你就听就知道说哦，你是快50%，
对，
也没有什么好问的。于是就。他们两个好像就这样下去了，感觉他这一回合就没有再问下去，不过他可能怕再叫下一次上来就是又一个是一个爆炸
2300万，
他怎么就是不去叫好时券那个嘞？好时券到现在
还没发完，
还没发完。
对，
好时券号称400万张，
对，
然后数位绑定的前400万人可以拿到，然后第一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在 互相提醒说，
哎、欸，等一下又抢不到，
九点哦，九点要去登记哦，不然有可能好时间会被抢完哦，才400万份而已，感觉我抢礼拜两个礼拜时候还有。
事实上，之前因为大家喜欢数位支付的还是没有那么多。
哎、欸，我真的有点讶异耶。
可是好像经济部一开始就说一定够用，因为他也他可能根据上次三倍券的状况来算，就是其实会去绑定的人就比较少。
但我讶异的是，大家居然这么不喜欢数位绑定，是真的优惠比较差，差到这种程度是不是？
我不知道，就是好像消费习惯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多想就直接绑信用卡。
嗯，其实说明我看一看，我觉得数位绑定应该是怎么讲，就是优惠比较高。
嗯，
就是因为我看到各个银行都在加码，就是你绑我们的信用卡的话，送你200，送你300，送你多少钱这样。
可那个其实都是要在登记什么的。
哦，是吗？
就要抢名额啊，他都会说什么什么登记5000送1000，然后看起来听起来很耸动，然后你就进去看到限签10000，我就
靠北、
好，
你还是在骗，
也不能说骗啊，因为习惯你看久就知道他那个信用卡活动其实都是有限名
额限制，也是的、啊，但他应该承受不起无限的进来这样。
但380几万就是比我想象中少很多
哦。你想象大概多少？
有几百吧。
哦，那你猜我有没有去绑？
没有。
对。我也是登记那个就是纸本的，就是想一想，然后最后就是觉得好像
为何啊，好妙、
不知道欸，
我觉得纸本就很容易弄丢或是弄脏或是弄不见什么的，还是有可能是因为我阴影、因为当年发那个3600的消费券啊，我好像是在台北领吧，应该在台北领嘛，然后我在台北领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新竹念书，
对，
然后我就台北领完之后就坐车回新竹，然后那个券就不见了，
蛤真的好惨啊，
应该是不知道掉在车上还是什么地方，
那的确是会有阴影，
就找不到啊，就我的3600大家都、然后而且
就有个人7200啦，
那才刚发第一天还是什么的，然后所有人都在讨论说，那个3600要买什么东西啊什么，然后我就3600
真的好惨，真的好惨，
超惨，
这不只是掉3600的痛苦而已，还掉过那个新鲜感的痛苦，
对，而且然后你就是有点被排挤，就成为边缘人，没有办法跟别人讨论你的消费券怎么花有多爽，
我捐去送人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有点阴影，
哦，是是是，
然后现在就是都不想要拿纸本，
我觉得就是数位是很方便，可是因为我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所以就是因为大家之后拿纸本支付出去之后一定会有各种什么凭消费券消费多少折多少，然后什么送多少钱之类的，
有
那这些最后会就是用数位的是不是就用不到了，就数位比较像是等于是给你3600块的额度，
对
对，那就我觉得钱，那就是钱，就是钱了。就是跟我去外面消费的时候，其实常常会说你
比较有机会放大那个钱就 对，
就是你要不要付？就很多人都问说你收老板收不收消费券嘛？我都不问的，因为老板要收消费券，等于你是把它当钱用而已。
嗯，
对我一定看到那个优惠上面写说啊，消费券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才会掏出来用。
哦，所以有点算精打细算的
个性。对对对对，就是太小
便宜。那你会每天都把消费券带在身上？
我会带，就是一定的比例，比如说一张200，一张500这样。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消费券一定要1000额度才可以，
我明天再来，
明天就没了，
那我想要的话
明天就没了
我就跟路人说我可能500块给你换500块消费券好不好，
哦，这好像也是一招，
对啊，
那如果他说我们不行你要550，
哇，这么狠是不是，那我要算那个划不划算或者问下一个，算了，问下一个
干这么计较，好吧，
然后像我爸妈，我也问他说他们为什么不去绑定，他们就说就是他们要买的东西就是例如说他要买冷气去水电行，他就不能刷卡、啊，就是
哦、对，
那就是这种就是
这种有先计划好就比较理解，
对啊，这种就可以，我也是可以理解，对啊、
好，总之是给这个提出蔡
那这么走那么远
提出5倍券议题的蔡碧如，
我觉得很蠢欸，他真的很好笑，
我想给他4颗，
我给他4.5颗，因为他完全没就是没做功课啊、他自己都不知道爱媛券到底有几份欸，然后讲完以后说啊，什么意思？啊，要一件10万份，这我都知道。我去登记的时候就看过，哦，这个量好少。
因为他在讲台上一直翻资料，
对，
就是翻了半天，然后问完之后就干错塞。
对，而且我看到有人分析说，他故意去问原住民券当第一个，就是哀元券当第一个，是有一种怎么讲
歧视感，
有一种歧视感，就是觉得说、
一定没有人要用，
对，一定没人用这个
券啊，
就是觉得说这种城乡差距啊，或者什么之类，就是这个不好用，大家不喜欢用什么之类的，对，会发不完。啊、的确啦，登记也比较少啦，120万份跟后面2000就是1000多万份其实有差，可
是
他人家本来份数就少啊，对
对，就是有闻到一个 歧视的味道，
对，一点点，一点点，
一点点，一点点，
微歧视。
亏他之前还就是去当医护，那个什么帮忙疫情，
嗯，
感觉加了分就要被扣掉了。
对啊，这个感觉就没做功课，真的是没办法。
好，
那还是专心当医护、啊，
永远当医护。
嗯，
好，那我们下一个呢，也算是有一点没做功课导致的悲惨后果。
嗯，
就是国庆快到了嘛，
是
回去一次播出的今天。
嗯哼，
那在这之前就是。必执政党呢，当然会来做。
必执政党，你是执政党的党员是不是？
欸、我也不是。必国的执政党呢、嗯，当然会来做一些这个宣传的行为。
嗯，
比如像是拍影片啊，什么办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对，就是利用中央政府的各个部会啊，然后会做一些宣传。
对，那其中这个外交部做了一支庆祝国庆的影片。
嗯。
结果好像出了现实一些移花接木的问题，
哎、欸，就好像被人发现，就是大家知道台湾意象影片很常出现一些什么夜市啊，
夜市
啊，
101啊，
玉山啊，101啊，
机车啊，
对啊，那然后这些就是台湾的一些小吃啊，
嗯，
这些都很常出现意象嘛，
嗯，
那其中呢最常出现那个玉山竟然出现问题，那玉山通常就是齐柏林那种空拍这样，对不对？
对，
那结果反而像这次的空拍，竟然是瑞士的一个叫做阿彭策尔山。对，
你说他拍出来的东西是阿彭策尔山，
对他用到阿彭策尔山的画面。
好，
所以第一个证明了什么？就是证明了说这些东西就是素材大拼贴。就是虽然我看整个影片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剪辑起来的质感还是不差，然后配上那种就是。回响式的那种音乐啊，或者是那种共鸣式的音乐，就是觉得还蛮壮阔，还不错、
嗯。嗯，
对。可是你瞬间知道，就是啊，就是啊，上网找素材，
原来只是一个网络上素材，
输入 Taiwan， 然后把所有素材抓下来，然后把它拼一拼，这样做出必测级的展览，就是突然觉得，哎呦，好吧，有点退火了，而且还抓错。
事实上是实景炒饭听起来很威，但其实把所有的料炒在一起。
对对对，哦、OK。
啊，这个就像是招牌饭的概念了、
啊。招牌啊，对对对，叫招牌饭的话就不就蛮厉害的。
听起来哦，招牌是不是很厉害啊？没有，他其实是把每个料都放一点。
对，
就这样而已。
嗯，
原来是一个招牌影片的概念。
招牌影片。
然后，那当然就是被抓出来之后就有点丢脸嘛。
嗯，
所以有去调查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大家就会说，就是哦，好，那个承包的厂商他先出来道歉说，哦，就因为素材太多。然后管理的时候，这个档案归档可能有点问题，那就用到了瑞士的山脉。我是有点难理解，就是你为什么会瑞士的山脉会在你的就是国庆的素材库里面呢？
对啊，你当初为什么要把瑞士的山放到国庆素材库里面？你是想干嘛？
对，
嗯，
不懂。他就可能是打山脉，然后就随便载到错的东西。
可是你不会应该要确认一下档名吧？
对啊，
或是他应该会写说这是什么什么山啊？
嗯，
阿彭策尔山跟玉山的英文有很接近吗？
没有。我不懂啊，我就是不懂什么状况会怎样。然后他甚至还被民进党的自己人嘛，民进党的前秘书长罗文嘉就是说，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他说物质那是不对的，就是因为你每一部影片通常你都要去要求授权。
对，
就假如说我有买这个素材的话，我就要要求授权。那你授权上都会告诉说你要跟谁接洽，然后这个党名这个或是什么东西叫什么名字嘛？
对啊，
所以你很明显就会知道这个是不是台湾的山脉或什么之类的。如果你一个一个去谈的话，
对
对，所以呢就是。要么他就是买了一个素材库，
然
后什么东西乱抓，
嗯，
然后抓错了，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根本就没去谈授权，就是两种可能嘛。所以，这个物质，我觉得可能是素材库啦，我觉得可能是素材库。
那到底物质还是他的档每个专案档案资料夹都是用什么一二三四来分类？
我猜应该是打就是 Mountain Jade， 然后就扫到一个玉山的素材，然后看以后觉得这个素材还好，然后像下面就像 Google 的那个图片搜寻就。这个其他人也搜寻了这个，
找的是
对对，然后就有好几个，就其他的不同世纪的玉山嘛。他说：“哦，我有雪的。”然后就看到点到那个，这个站，然后载下来，然后就发现那个是阿彭策尔山，因为可能从侧面看人线的山脉都很像嘛。
可是你没有，你要看党名啊，看一下党名好不好？
啊，都英文看不懂
，Jade 跟 A 什么的彭什么策尔什么的差很多吧？所以我们可以得知的一个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个 learning， 就是玉山跟阿彭策尔山长很像，
他们就觉得还好，就是可是我觉得对平民来讲可能有难分辨的，的确啊，就是积雪的玉山或什么之类，就是大家可能玉山就是看到那种就是形象型的 照片，
对啊，
就是某个角度，那可能大家觉得，换个角度可能也会长那样啊，不知道。对，大家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外交部验影片验不出来？那就不知道，因为好像阿鹏测和山上面还有一个，不止就是形状长不太一样，上面还有个电塔，那玉山是没有电塔的
哦，所以他们可能就也没有真的去爬过玉山，
对，
就不知道这样。
嗯，然后
我对，因为我觉得这么就是它也算是一个重要的专案，然后但是过程不严谨，听起来很扯。
嗯，
对，就你刚知道说什么？
哦，我要讲的是，除了这个本身的物质这个事件以外，又延烧出了这个厂商的背景的问题。
嗯，
对，就是好像有人发现，就说，这个厂商接了很多政府的标案，然后大部分都是接就是外交部的。
嗯，
然后就是他其实第一个标案最有趣，就是。他那时候外交部有一个双向源的案子，
对
对，然后他就要招标了，然后这个人创办人他自己也说，他为了这个案子就去成立了那个公司，
嗯，
然后他10月4号的时候成立，确定成立的这个公司，
嗯，
因为大家知道成立公司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嗯，
要跑跑跑跑跑，
嗯，
然后4号成立，然后10月9号就刚好就开标，10月11号还是9号就开标，
嗯，
然后25号结标，然后就中了，
诶，
就是你马上成立，马上加入，然后就中，然后就当家人，就是木头，
说不定塑胶是天选之人
哦，天选之人。然后反正就是的确啦，就是你可能蛮有能力的，可是你在第一次你没有等于你是一个初成立公司，你没有作品集啊，也没有什么经验证明的状况下，就能打败那些微标的公司，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听说他有7个对手，对，
还是公部门就是想说，哎，这才用个新人，给新人一个机会
哦。还是要报价比较低，这样
我们想一张白纸，
对
啊，真的是白纸。
好，然后
所以这件事情也没有查，目前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状况。
对，就是一定会有人怀疑说是不是走后门啊，或者是有什么背景，目前还没有查出什么具体的关联性。对，那可能他可能自己也觉得哦，合作以后蛮有趣，就是外交部人可能很好沟通，那就一直投外交部的案子，
嗯，
然后就连续从08年10108109，然后到110年，就是每年都有得标这样子。嗯，变成好朋友了呢。
嗯。这个不好说，不好说。
对，
不宜多加臆测。
嗯，
对。
所以就整个国庆的影片的这个东西，我给他3颗星吧。好像这个资讯量没有很大，
应该3.5吧。
嗯，
用错影片蛮智障。
对。
然后说到这个国庆了呢，就是不免俗的，在宣传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一些国家的重大建设。
嗯
嗯，那。其中一个
即将出现的重大建设，算是
似乎就有了一点问题。
嗯哼，最近高铁啊，在讨论要不要延伸到宜兰去。
嘿，
这其实也讨论蛮久，就是整个东北部的这个铁道跟公路运输啊，就是一下说要北移直铁，
嗯，
就是挖一个新的路，让铁路跑直线，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过高铁延伸，
嗯。
然后又说要苏花公路要什么
苏花改
什么东西，嗯，就一直有新的政策抛出来。
对，
我觉得东部人应该觉得你们耍我，每天丢个新的出来，然后看有没有吸个票这样。
下次会不会用什么用大炮弹出去？
我这蛮好玩的，
直接漂移了。
好，然后反正因为这其实这些铁路建设、公路建设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避开那个翡翠水库的集水区。
嗯，
对，导致于就是你能缩短距离时间，可是你缩短很有限。
对，
好，反正现在想要盖那个就是高铁嘛，高铁预估到宜兰的中间的话大概是40分钟，那还是比铁路比铁路快蛮多的啦，因为铁路现在慢慢换过去一个小时多这样。
嗯，
好，那现在要到宜兰，可能说是大家比较有共识一点。好，那先不讨论要不要盖这件事情。因为要不要盖，大家一定很多意见嘛，就是说浪费钱啊，或者是说就是哦，你是不是不重视宜兰的发展啊？什么，
啊，
这都很多。
你们不要把宜兰当成你们的后花园啊，對對對，我们不需要你们直接天龙人啊，對對對，这种观点。
嗯，没错。好，那要盖的话，要盖在哪里也会吵成一团。现在有4个站点在吵。
好，
第一个是宜兰站，就是宜兰车站，想要盖一个双铁共构，
嗯，
台铁跟高铁。那就是一样，可以你到这边可以转车嘛，转车去宜兰其他地方，或是其他地方可以就是转车透过来搭高铁去台北或去西部的一些城镇这样。
嗯，
好，那宜兰站之外呢，北边呢有一个在隶属于礁溪行政区之下的车站，叫做四城站。
似曾相
识，一二三四的四，对，然后城市的城，我今天下标想要写似曾相识这样。好，那四城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火车站。 对，那大家就说，这个院偏远，为什么盖这边？好，那但这个偏远，大家就会说，哦，这个地方可能可以发展啊，它有很大的腹地啊，然后征收比较容易啊，这有它的优点嘛，好，然后再往南走，宜兰往南还有个县政中心站，就是比较靠近
县政中心，
就是宜兰县的县府啊，那些就是他们的所在地，好，然后再往更南走，有到罗东，对，就是有四个这个四个选择这样，然后
似乎各有春秋，
对对，就各有一些利弊这样，然后原本呢，根据原本的资料。交通部有委托一些专家来做评估啦，说这个四个站里各有什么好处坏处这样。然后原本专家就建议说，你开在宜兰县的宜兰站，
对，
不是宜兰县的，但一定要宜兰县，宜兰市的宜兰县里面的
宜兰
市的那个宜兰站。
嗯，
但那个宜兰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虽然它可能旁边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
嗯，
就是你可能征收会比较硬一点，
嗯，
可是基本上就是这些机能都已经在了，然后你的转播转车接驳呢，就是都还蛮顺利，就是你有一定的系统可以支持它。
对
对，然后你的地理位置比较中间，就是你说，假如说你往北盖在四城站的话，就会离就是整个南洋系以南的这些罗东啊、大龙洞地区就太远了。
嗯，
然后那边的人就是说，那如果说盖四城站，那我就是开车开到那边去，那我就不如直接开台北了，
对，
直接上国五就去台北就好了。
坐高铁还不是一样？
对，还要花，而且一张票听说到台北要300块
哦，
我觉得这贵了。对，所以大家就在吵这个，然后原本说就是要在盖到宜兰嘛，然后最近就是又传出说，哦，交通部评估一下，觉得四城站是最棒的选择，然后这就引起了他们党内哦，党内民进党党内自己很多人不满，
嗯，
包括他们就是唯一的那个宜兰的立委陈欧珀，
嗯，
然后还有来自宜兰的立法院长那个游锡坤，
嗯，
都很生气哦，
嗯，
他就说，因为现在交通部长是王国材，
嘿，
王国材就说我们基于专业的考量要移到那边去。然后他就说，有几个人就说，我把王国材叫到我办公室，我说，啊，部长，请问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的专业？然后他说，我答都答不出来呢。
对啊，他的依据是什么？
我
就是我也想要听听看他依据，因为这样听起来，在四城站的话，好像就你离那么远的话，交通建设就有点没意义。
他讲应该是讲工程难度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说，就是如果在市中心，你第一个你要征收嘛，很难嘛，然后你要。钢铁共构，你就要架得更高，因为台铁他们现在说什么？他们台铁要立体化，他说最后可能会到9层楼这么高，加上高铁之后，会整个破坏整个屋整个城市的天际线，这样
9层楼好赞哦！
对，
9层楼高铁中飞的，哎，
可是其实你看西部的高铁，其实9层高铁也蛮高的
哦，对哦，
本来就蛮高的，对啊。
对我们没感觉，哎，真的哎，
对，我不知道西部高铁到底多高，看起来至少
没有那么高，
5、6层楼以上，对。
现在回想可能有点不准，
对对对，我只记得我在高铁的广道下面轨道下面看，的确是看起来有点高啦，可是9层楼应该是有点夸张，对
对
对，然后就说会破坏天际线，这我也相信会破，可能会破坏天际线，就感觉蛮夸张，
蛮破坏的，
对，很像未来城市这样，
好像蛮酷的啊，
对，
你时不时就看到一般高铁，哈哈哈
哈哈，对，然后反正就是有这种理由，然后可是游戏官还是不买单，他说你现在这海底隧道都在盖，你跟我讲说这有工程难度，怎么可能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很气啊，然后陈欧珀也列了一大堆7个说什么不适合盖在四城站的理由，反正就是四城站是我到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下那个交通部目前整理出来的图表给大家看了，就是四城站就是所有里面运量最低的，对，那大家就更诟病说那你盖了以后没人用，到时候一定会后悔，就是文字馆，
对，
你砸了1700亿的预算下去，然后结果就大家开车，大家坐铁路，大家坐客运，
嗯，
对，就很智障这样。我自己啊，我现在看起来，的确看起来是四城站开发阻力最小，
对
对。然后他们甚至还说什么哦，在四城站做可以造镇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哦，你参考一下那个西部的造镇计划，你觉得有成功吗？西部那些高铁站每个都离的城中央城市比远的嘛，
萧八远，
对，那他妈超的麻烦的，转车转很久，
应该造不太起来吧？
啊、
造起来，
看
来
没有什么是造起来的，
10、20年之后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依然也不用期待说这样就可以把那个四城那边拉起来或什么之类的。
对，
對
啊、
所以基本上我身为一个外地人，我还是支持盖在宜兰或者是罗东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做经济啊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你让里面的自己的人要通勤去别的地方，就住这种人还是那边呢、啊？虽然你可能征收上面会影响到比较多的人， 可是那也是无可厚非，你宁愿盖了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可是你后面有用啊，
是有用的。
那你不要盖一个就是像你刚刚讲消疤远的东西，然后盖起来干嘛？
消疤远是我刚发明的哦，这是一个，
是你把鸡擦掉，杀掉，
把鸡消音掉的。
我懂，我听懂了。
对，我刚自然而然把它消音掉了。反正这种消疤远的东西就是不知道干嘛、
啊。对啊，
就像我最近玩，不是玩，最近用 iRent 的时候就有一个感想，iRent 就是那个有点像是就共享汽车嘛，
对，
你平常半夜的时候车很多，这合理，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你白天或是你傍晚要用车的时候，你按那个路边，就是路边借车的时候，它就在一个消疤远的地方，然后你就要先骑车到那个车的地方，再开车去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如果你要去很远程的地方，那就还 OK， 也算合理。啊、如果你其实只是要在
中程的，你干脆骑过去算，
对，你就会觉得干我到底在干嘛。所以啊，我觉得这种交通建设的东西就是会各种牵扯啊。
真的，我自己啦，我自己第一个最前面的第一顺位的想法，我是觉得干脆不要盖，因为我觉得好像
也是啊，
以目前的国五或什么，虽然国五会塞车，可是你真的要找什么东西取代它，我是觉得有点难。而且你盖了高铁，你服务的是那种商务型的旅客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
对，就这种人会本来会塞在国五上面嘛，那个好像也不一定。对，
可是啊、应该说白天国五比较不会塞吧，
哦、
平日白天
也是，
就是假日你会塞爆嘛，所以可能他们也是刚好使用时间是比较离峰一点，对，
就是不，我也不知道帮助到底大不大，而且我觉得宜兰内部的人好像很多人也没有很期待这个高铁的出现。吗？
对，
我自己也认为
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可能有些人觉得不需要盖这个东西啊，然后有些人也觉得说我们这样已经很好了，那何必还要，你就先开发完然后搞大一阵之后呢，然后接下来来的是更多观光客继续搞大家，
可能
对他们来说也
没有比较好，很不想要看到更多观光客，对啊，然后如果真的要盖，我也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刚刚那两个位置比较好了，对，
好，总之我们就继续看看为了满足这个台北人的旅游需求到底会把宜兰高铁改成什么样子吧。
对，
至于这个分数
我给他 4.5 啦，我是觉得蛮多内容可以讨论的，对，
太有内容了，我只能给他 1.5 颗星，
是。
接着呢是我们本周的精选新闻事件，
本周的精选有两则
Selected News。
对，第一则呢我们得到了就是感光细胞以及他女朋友的提议
认证，
对，那我们英雄所见略同，我们同时找到了这篇，因为这篇实在太智障了。
好，
这篇是什么呢？就是有个土耳其人，对，然后他就是跟他朋友去山林附近玩，然后他就喝了酒，然后就跟朋友走失了，
好，
就在山里面喝，就是可能喝喝睡睡之类的，然后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哦，旁边很多人在找人。你在听得到吗？这样，然后他就跟好像有人在找人呢，我来帮忙一下好了。找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然后后来就突然就说：“丹凤眼。”他说：“丹凤，就是我吗？
为什么在找我吗？
找我吗？”对，就事实上就是因为他好像去里面，就是山里面迷路了很久，就消失很久，然后
他喝挂倒在那边倒了很久，然后大家就在找他。
对，大家朋友找不到，很不妙，赶快就叫那个山顶的那个什么搜救队，赶快冲进去救
他。
他
醒来之后就
加入了
搜
救队，
找自己，
找自己，
原来是
找自己
喝酒的歌啊！
完了了了了，那天灾下雨！
哇，这个穿越时空的一个呼应，我真的觉得蛮赞的。
自己，对，他就是那个戴着那个手表，就是运动手环在找手环的，在哪里？
对，还有戴着眼镜在找眼镜、啊，
对，
戴着手机在找手机啊，什么等等，
就大家常发现的事情。
挂着你的识别证在找门禁卡的那种感觉，
好像是我会做的事情。好，反正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很有共鸣，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每个人应该都发生过一次，所以他是自己发现的，还是别人就是说啊，干就在找你啊，你怎么在这兒？
好像听看起来的外电翻译应该是说，就是大家在有个人好了喊了名字的时候，发现那不就是我吗？
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混进去好一段时间没有被找到，
对，
难怪那些犯人呢、啊，都是就是有些人在犯罪的时候，就是做完案之后要混入就是在调查的人群当中
哦。
这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让你 不会被找到的方法。
对，因为就是你混进去的时候，大家应该想说你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就最安全。
对，像是我偷了东西之后，偷完之后就是跑出来说：“哎、欸，找小偷！”
对对对，
快报警哦！
失火啦！
失火啦！
可是失火不行，因为我常常发现，就是报警失火那个常常会被调查，
对，很常会被调查。
失火不行，
所以
其他找东西或什么东西还行。对，
这不就跟我们之前在玩太空狼人杀的时候很像
哦？哦，对，不能随便举报，可是要技巧性举报。
对，就是要检举之后就是，哎、欸，我发现尸体了，其实是你自己杀的。然后
就说你刚刚干嘛？我刚看到他最后一次闪过去，他就不见了。
嗯，算是一个人类的基本心理学。
对，
好，所以。这则新闻我觉得蛮赞的，
嗯，
有四颗星
哦，我给4.5颗星，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呢，第二则新闻呢，这也是一个国际上的新闻，就是前阵子在举行那个 U23 的世界杯，就是棒球赛，
嗯，
然后就是会很多23岁以下的好手出来参赛，然后就是想拼一下，就是去那种大联盟啊，或者很高阶联盟的机会，
嗯，
好，其中一个国家最需要这个东西叫做古巴。对，那、古巴其实很久没参加 U23， 他是难得参加这个的比赛。
他是因为实力太强，所以没有参加吗？是这样？
嗯，应该就是怕叛逃。大家知道，古巴就是跟美国就是世仇，
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是害怕，就是选手会去投靠美国，他就是禁止美国，就是选手去美国打球。
嗯，
所以你要去美国打球，真要等于整个叛国，就离开古巴，再也不回来那种感觉。
就是连打都不能打，
哦、就是你不能去美国的职业联盟打球。
哦，
对对对，所以可是美国这些队，DC 里面很有钱呐、啊，所以大家还是会为了钱就是冒险这样。
对啊，
对，然后通常最容易离开，因为你平常你要离开就是坐飞机啊什么都会被监控嘛，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做什么事情，
对，
上面就很常在国际赛时候跳机，对，叫拖就是叛逃这样。对，然后这次就是状况特别严重，因为这些 U23 的好手就是很年轻嘛，
对，
青春的霸体，然后。然后又很多都是就是很厉害的选手，然后可能很多就是美国的球探也早就跟他们联络好了，就是哦，你现在要跳机的话，我可以帮你安排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次，而且这次的比赛场地又要在墨西哥，就是在一个非常
有点三不管地带，
非常好跳机的地方，就是你下了车先跳了机，然后直接车子一插，就是哇，就到那个到美国了这样。
嗯，
对。然后就是叛逃的状况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打到铜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累积了11个人脱逃，然后在铜牌战
逃了一支棒球队，
对，然后在铜牌战的时候，他们只剩16个人参加比赛，就是已经跑到快没人，就是打完铜牌战又跑两个，所以如果好像他们没有再去打，再打的时候是14个人快没人上场，
所以哦，哎、欸，那这样跑了之后，就是等于只能留在美国打球了吗？
对对对对对。
但他之后有办法取得美国多国籍？
嗯，不确定耶。可是通常他们功成名就会把家人带过来，应该是可以吧？或者绿卡之类的。对，
假设他们在那边发展成功了，就会想办法把美国带回来。在古巴家人带回来，带过来嘛。
嗯，
那他们之后还有办法再回美古巴吗？
这个、
感觉是
不
是？
感觉应该不行吧？
对啊，感觉就
会不会除非你要拿了很多钱回去投资或什么？感觉
回去回不来了，
对啊、
跟孟晚舟一样，
好恐怖、哦。
所以他们这些 U23 球员在出发打比赛之前，都是要先跟家里
离情一道别的
诀别。
对的，我待4-5年内不会回来，等我打出成绩再登来，
等我功成名就的时候就会回来带你们走。
对，其实蛮壮阔这样。
对，所以如果当时有跟一些情侣交往中的这个关系的话，也必须要说再见。
真的耶。
突然觉得这球
很悲壮，对，
很悲壮，
打的每一球都是爸爸，这是给你的安打，就是
在我最后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之前，我要把这个安打献给我的爸妈。
对对对，就是我穿古巴国球队队衣的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了。
对，
那他们到底怎样？他们怎样决定谁先逃，谁后逃？
没有，
因为不要装了，每个人都知道你们互相比赛逃吧。
他们说这叫全员逃走中。
他们是像巴士就说：“哎、欸，大家都逃吧，不要装了啊，
没有人
回去吧，对不对？我们现在猜拳决定谁先啊
對。而且就是你打这个比赛也要抓时机，因为你越晚打出来，你越晚逃嘛，就是当然会比较容易被，就是逃出去的成功率会降低。可是呢，你的就国际赛表现会累积比较多，就是履历会比较好看一点。就是我可能对过美国，嗯、哦，我打得很好，我打出两支安打，哎、嗯欸，知道我可以打吧？然后就是可能更多球队要接洽你，这是一个哇，这是一个
鱿鱼游戏。”
对。 对，
这很难欸。
对，你什么时候要走？
对啊，如果你比如说你什么准决赛的时候淘汰，那不是刷赛？
对，
就要准备回家了。
对啊，我还有一场，那就走了，这样就回去了。
如果你跟你的街头的人就是约什么亚军战的时候淘，
对
啊，结果你队伍打不进亚军，那怎么办？那又或者是你可能准备计划下一场再淘，但是有一个你的什么王牌打者或是你的王牌投手，他说：“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要投了。”那你是要想要把他留下来？
对，
就你等一下，我们打完这一场，
对你不要走，
一起走，
我们就急不急不了。
哇，这里面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
可以拍这部电影吗？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仔细一想，他这个其中的各种悲壮壮阔于
对，拍个电影，
鱼尔虞我诈。我愿意给他
古巴游戏
五颗星。
好，我给四颗星，我觉得很好笑，也是有点可怜的。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精选新闻了，以及本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那一样呢，在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可以给我们业配哦。我们目前呢，还是就是一个业配有一点稀缺的状况呢，物以稀为贵嘛。那你现在就是给我们业配的话，
就很珍贵，
就很珍贵，
不会贵，高贵不贵。
那如果你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跟你的评价。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是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们分享，有什么意见想要抒发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 IG 私讯给我们的。我们的 IG 账号是 iXRadio,EYEXRADIO。我们到底要不要录那个早安铃声呢？
也是可以啦，
不要装得很羞然的样子。早安铃声要讲什么啊？
对啊，我就不知道讲什么，感觉会被他揍。
而且早安铃声不都是要叫名字吗？
哦，
理论上比较合理，
好像会。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叫一个特定名字的状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代名词。
嗯，
比如说像是宝贝，
绝对不可以。
亲爱的，
嗯，
或是我们再想想看好了。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拜拜，
拜拜。